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月5号，公元2012年2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囊谦县一名藏人遭捕，共和县新寺烛光祈福被严管，纽约联合国总部藏人绝食引起民众关注，尼泊尔遭捕藏人在监狱中进行绝食，西藏学生展开介绍西藏局势单车巡游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甘孜州囊谦县一名藏人在成都机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此外，西藏安多海南州共和县新寺僧众举行烛光祈福被军事管制。据可靠消息来源证实，西藏囊谦县经商藏人丹真于本月22号藏历新年初一从西宁市乘机前往成都，但在成都机场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目前下落不明。消息指出，西宁和成都市公安人员联手在成都机场拘捕了多名藏人，但具体情况不详。此外，西藏安多海南州共和县东巴乡新寺上百名僧人于本月8号，即农历1月17号晚上，在寺院中举行烛光祈福法会，但却遭到中共政府的军事管制。现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丹增昨天26号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农历1月17号晚上7点左右，共和县东巴乡新寺的上百名僧人在寺院中举行烛光祈福法会后，中共政府派遣大批军警进行严厉管制，期间很多僧人被审讯盘问，但至今没有听说有人遭捕的情况。丹增还表示，中共当局是怀疑新寺僧人举行的烛光祈福法会是在悼念自焚和被杀藏人，因此派遣军警和工作人员包围寺院进行盘问和审讯，禁止任何人自由出入新寺。截至目前，当局依然严密监控新寺为首的附近各寺院和整个共和县城，并在新寺中安置工作人员，持续开展着所谓的思想教育工作。新寺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共和县东巴乡境内，创建于1894年，属于西藏格鲁派寺院，共和县三大寺院之一，目前有100多名住寺僧人。由于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寺院中持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限制佛事活动和入寺僧侣人数等原因，迫使很多僧人相继离开寺院或还俗。另据西藏时报消息，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扎玛寺原有30多名僧人，其中被中共认可或发放僧尼证件的只有8名僧人，其余的僧人都被强行驱逐出寺。与此同时，当局在寺院中持续开展所谓的爱国和法治教育运动，目前该寺面临关闭的危机。此外，中共当局在芒康县宗西乡达拉村境内随意开采矿产资源，导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并危及当地藏人的生存安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起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已进入第5天，3名藏人冒着严寒继续绝食，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本月22号藏历水龙新年初一起，由西藏青年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发起的无限期绝食活动已进行了5天。西藏青年会会长茨汪仁珍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印度南部色拉寺的祥萨仁波切 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哈巴布地方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伊西丹增和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丹增公布，共三名觉失藏人目前的体力正逐渐下降。冒着纽约冬天的寒冷天气，三名藏人在没有帐篷御寒的情况下仍继续绝食。茨王仁增介绍说，这次绝食活动的进行地点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门前，因当地的气候异常寒冷，我们为绝食者搭建了避寒的简易帐篷，但是在活动进行到第三天时，应该是受不久前占领华尔街活动的影响，纽约警方多次向绝食藏人表示必须移除联合国总部前的帐篷，我们不得已拆除了帐篷，并将绝食活动场地暂时搬到几步外的一处地点。而第四天和第五天，三名藏人在没有帐篷的情况下再次将活动地点搬回联合国门前继续进行绝食。茨王仁增表示，活动举办至今，联合国方面没有就此进行任何回应，而民众则对绝食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他说，活动开始至今，纽约和美国其他地区的不少藏人都陆续来到活动现场进行祈祷，表示对绝食活动的支持，而美国民众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也对绝食活动十分关注，纷纷在我们准备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联署呼吁信上签名，并与三名绝食者合照，以表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对藏人抗争的声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24号，因开展和平示威活动遭到尼泊尔警方拘捕的13名西藏学生，目前在监狱中开展绝食活动。尼泊尔西藏难民仁增向本台介绍说，本月24号藏历新年初三，在加德满都联合国办公楼前高呼联合国派遣调查团赴西藏制止中共屠杀等口号，发起名为赞巴革命的13名西藏学生，从今天27号开始在监狱中进行绝食活动，主要对境内自焚和被杀同胞表达支持和同情，其次抗议尼泊尔当局违反国际法非法监禁表达和平诉求的西藏难民。仁增继续表示，被捕西藏学子的家属们今天27号到加德满都向国际个人权事务中心进行投诉，要求尼泊尔当局立即释放被关押的西藏学生。家长们担心长期监禁将会影响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索嘎成人学校的三名学生于藏历新年初一展开了声援西藏新德里至达兰萨拉单车巡游活动，目前已巡游至印度城市昌迪加尔，一路受到民众的极大关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索嘎成人学校的三名学生为了向外界介绍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于本月22号藏历新年初一起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声援西藏新德里至达兰萨拉单车巡游活动，通过向印度民众散发传单等方式来介绍宣传西藏问题。参与活动的学生之一丹巴达杰向本台介绍说，他们三人已经骑单车巡游了200多公里。他说，我们首先在新德里附近的多个地区向民众散发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后来从新德里出发，一路经过巴尼伯特、卡纳尔以及安巴拉等地区，现在离昌迪加尔还有20多公里。丹巴达杰继续表示， 印度民众对他们三人自发进行的声援西藏单车巡游活动非常关注。他说，沿途的印度民众对我们的单车巡游活动非常关注，看到我们携带的西藏国旗、尊者达赖喇嘛的法像以及介绍西藏问题的传单，民众们都会前来详细询问西藏目前的局势，有些则以捐款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支持，还有很多热心的印度民众为我们提供食宿。总之，印度民众对我们的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而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民众，还有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能够了解并关注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拿出实际行动支持西藏。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
这一卓越的成就是长期军阀割据的基础上取得的。在军阀割据期间，北京或南京假装统治全中国，整个中国也假装臣服于这两个首都的统治，但是军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有时两个首都也有他们牵着鼻子走。1949年中国统一后的成就被共产党在过去60年挥霍已尽，意识形态接管优先于善政、政治运动、驾驭经济以及个人崇拜，驾驭集体的决定，一个伟大的民族几乎濒临崩溃。然后是邓小平，他把一切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因而引来了中国当前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转变过程。但是这项工作没有法律依据，由于没有法律和体制的制衡规则，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场混战，这一奇迹是牺牲劳动群众的福利来达到的。他们的劳动成果被谋取私利的党政官员勾结贪婪商人，相互提供防护与汇款的过程中剥削已尽。然而这些财富的来源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不公正，一些评论家称此系统为掠夺性的国家。西藏人在流亡中做了什么？虽然不能说是全世界，但至少在中国人眼中，中共的合法性逐渐缩小。在此背景下，14世达赖喇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机构。达赖喇嘛的体制开始作为一个藏人的体制，3世达赖喇嘛把整个蒙古变成藏传佛教徒，以及4世达赖喇嘛出生在蒙古，这两个事件使达赖喇嘛的体制促成为中亚体制。伟大的5世达赖喇嘛不仅使他成为中亚加上喜马拉雅的体制，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佛教徒。14世达赖喇嘛更是把这一体制变成全球性的体制，而且还为他的人民设置了充分的自由，给了他们民主和选择的礼物。这说明西藏流亡社区的生命力。帝国的傲慢，当罗马统治世界，当被问及是否在帝国使和老百姓纳税给罗马时，耶稣基督说，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尽管这一政治问题的处理方法上采取了中间道路，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追随者在整个罗马帝国遭受迫害，许多人被扔进狮子窝点，所有这些都是为抑制影响帝国稳定的新思路。最终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崩溃了，而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基督教最强盛的时期是有教宗在罗马梵蒂冈统领世界基督徒，耶稣基督开始传播他的和平、友好和宽容的教会时只有12个门徒，但是最终制服了一个帝国。
以上收听到的是藏人行政中央回应中共关于达赖喇嘛并不代表西藏人民的宣传，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